啊，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也是将我们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话语，就是主的道的，也就是主的真理上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看到大屏幕，我们看到了，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我们从第13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9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13节起。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人。主啊，也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仅仅凭着信心，凭着相信，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神赐下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使徒彼得说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就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呢只有彼得他一个人发言。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称赞彼得，哇，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一句话。那么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就引出圣经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词这也是主耶稣第一次说到这个词，就是教会。教会，这是圣经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提过教会，然后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教会是就是建立在彼得所说的、所做出的这个伟大的信心的宣告，或者是这个信心的这种宣信，就建立在这句话上面。那么这个磐石呢，当然不是指的彼得这个人，虽然彼得这个名字基法这个名字有石头的含义，但是这个教会的磐石、教会的根基不是指的彼得这个人，而是指的彼得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这一个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是用一个人称代词的他但是原文的意思，这个他并不是一个人称代词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那个真理 就是彼得的那一个信心的宣告。彼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也看到，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向他门徒就正式的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耶稣以前也会问一些问题，耶稣问人们啊，你们到这个旷野来，你们要看什么呢？啊，你们要看这个好看的衣服吗？你们要看什么呢？那么这是反问。耶稣其实用这样的话是一种反问。耶稣其实不是要知道这些人要到旷野来看什么，耶稣要进行接下来的教导。耶稣不要人们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是耶稣第一次就是正式的向他的门徒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门徒这个希腊文的含义啊，对不起啊，可能我看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有点冷哈，我把那个，我就把空调的门打高一点。门徒这个希腊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 Michael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谈到门徒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都不记得。哇，大家当时听的时候都很开心的，因为大家好好好，然后好多弟兄就是聚完会有好多弟兄跟我这里讲，哇，今天这个信息真好。哎，我说是的是的是的，他说好难得听到这么好的信息。哎呀，我说是的是的，有什么现在门徒这个原来希腊文的含义就是学生哈，这最最最重要的也就是学生，他就是有弟兄答对也没有说哈，你看那彼得知道答案他就哇一下就说出来。门徒这个原希腊文原意就是学生。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现在在大学里面，他们现在在面临什么考试，学生就要考试。那么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学生，在这个时候已经跟从耶稣有两年多的时间了。那么耶稣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给他们发出一个问题，也没有给他们一个考题。那么这是第一次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来答答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耶稣很正式的问他们啊，你跟从我跟我学习，跟从我这么长时间，两年多的时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没有问你们到底学到什么知识啊，你学到什么圣经的知识啊，耶稣也没有问你跟从我这两年多时间你到底学到什么技能啊，无论是医病赶鬼的技能还是传福音的技能，你们到底学到什么呀，耶稣不是问的。耶稣问什么，就是你跟从我们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真的认识我，有没有真的认识我啊，这是耶稣所说的问题，这是耶稣给他的学生的一个考题。那么这个考题其实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说我是谁，耶稣称他自己为人子哈，就是人说人子是谁。那么第二个呢是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最关注的就是人有没有认识他，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永远不仅仅是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啊，我对圣经有多少多少的知识啊，我对很多教义啊有多少多少的知识。圣经基督徒的信仰永远不仅仅是我们头脑当中的知识。如果讲圣经的知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很这种知识很丰富啊，但是他们对上帝完全是错误的信心，错误的信仰。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呢，也不是说啊我们追求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标准啊，我们成为更有道德的人，不仅仅是这个。不仅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人只有看到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启示出来，所以人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认识神，你认识神，你才能够真正的信靠他，你也才能够真正的爱他。 所以认识神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啊、要背多少圣经，要知道多少圣经的知识，不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道德标准的人，而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耶稣问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跟从耶稣两年多的时间，耶稣问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我们跟从一个老师，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是朝夕相处的啊，并不是说上课的时候来下课走，不是，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然后这么长的时间了，然后耶稣突然问他你认不认识我，这其实是很奇怪的问题。但是认识神才是我们信心的开端，也是我们信心啊、一个很核心的。认识神，耶稣说认识父所差来的，也就是说认识耶稣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你真正的认识神就是永生。当你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耶稣，你不可能不信靠他，你不可能不爱他，你不可能不成为他的门徒。那么如果你不信耶稣，不爱耶稣，不成为耶稣的门徒，这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你如果真正的认识他，你一定会跟从他，你一定会爱他。这就是当使徒保罗在他认罪悔改之前哈，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当扫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啊，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说扫罗他以前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上帝，当他耶稣向他显现，打开他这个心里的眼睛，当他这个肉体的眼睛当时就瞎掉了，但是心里属灵的眼睛被上帝，被主耶稣亲自打开，那个时候他认识神了啊，他就会说我要做什么呢，我当做什么呢啊。这时候耶稣就呼召他，让他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使徒。所以认识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使徒保罗啊，他在提摩太后书，我在这里列出来吗？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的后面一半部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起，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保罗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保罗是不是这样说啊？保罗说什么？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不是我所信的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参加教会各种活动，我们很多人我们在追求啊，我要有更多的圣经知识，我要知道更多的这种啊教义啊教理啊，我要知道更多这个基督教里面的这些很丰富的这种传统啊，其实各种各样，包括我生活方面各种的指引啊。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说所信的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内容，不是什么，还是谁。我所信的是谁，我真的知道他，我真的认识他。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指向上帝的，不是指向物啊，就是没有位格，没有独立位格的那些什么知识啊，那些，而是指向有独立位格的独一真神上帝。啊，什么叫位格呢？说起来好像就是啊，很复杂词。其实，上帝有他的性情，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啊，上帝是有丰富的情感的，啊，或者换一个词，上帝是有情绪的，上帝他有他的爱，有他的恨。啊，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一位上帝呢？透过耶稣。所以我们的信仰指向的不是什么知识啊，不是什么标准啊，不是什么道德观念这些东西，而是指向这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是在耶稣，透着耶稣显现出来。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说啊，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内容，他说他知道信的是谁。当耶稣教导训练他的门徒两年多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耶稣最后第一次要考他的门徒了， 给他们有期末考试了啊。耶稣不是问你们学到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没有，不是，耶稣说你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我啊。那么感谢神，当时彼得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啊。我们再来看耶稣提到这个问题，耶稣首先问人说我是谁啊，世人说我是谁，耶稣接下来再问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从耶稣提问的方式，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上帝的眼中，人是怎么样分成两类的。人是分成两类的，一种就是世人，还有一种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就是门徒，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啊，你们。还有一种就是耶稣第一个问就是啊，他们啊，就是人啊。那么这两种人怎么区分呢？到底怎么区分？就是你怎么认识神，你怎么认识耶稣，就这一个标准啊，不是根据其他的标准，你的这个民族啊、血统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不是根据这，仅仅跟只有一个标准，你怎么认识耶稣，就根据这一个标准，人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信靠耶稣的人，这就是啊所谓的世人。还有一种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门徒。那么对于后者，就是真正认识耶稣，那么彼得是他们的代表啊，彼得是他们的代表。就对于后者来说，这群人是什么？有福的，这群人是有福的。那么对于第一种，那些没有跟从耶稣、没有真正信靠跟从耶稣的人，上帝的心意是怎样？要他们回转跟从耶稣，要成为第二种。否则如果停留在第一种当中，那就不是有福的。那换句话说是什么？那就是结局悲惨的，就结局悲惨。那么人有两种啊，这怎么划分呢？就是根据人怎样来认识耶稣。那么耶稣首先问人说我是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啊，后半部分到十四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就是门徒这个时候其实是总结了世人的发言，总结了世人的答案啊，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就是指责人的罪啊，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是为主耶稣修平道路的那一位啊。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责备人的罪，然后给人施悔改认罪悔改的洗。那么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耶稣也同样的常常指出人的罪啊，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只是求神迹，但他们没有心里真正的认罪悔改，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啊，他们遵从人的传统，他们真正丢弃了上帝的律法。耶稣指出人的罪，跟施洗约翰是一样。所以当时世人看，哦，耶稣啊就是施洗约翰。那么还有一位啊，他是认为耶稣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一位就是希律王啊。在我们以前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希律王他下令杀死了施洗约翰，希律王下令杀死了施洗约翰。但是后来当他听到耶稣的风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希律王就对他的手下就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被我杀死的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当希律王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的恐惧。那么在我们以前我们来查考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希律王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把施洗约翰抓过来关到监牢里面，但是呢他却怎么样，常常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听施洗约翰的教导，听他的教训，并且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并且常常照着去遵行。 他也常常照着这遵行，他非常尊重司徒约翰，啊，这是西律王好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又是非常残暴，结果就是他下令杀死了司徒约翰，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那么耶稣说西律王啊，说他是什么，像什像什么，像狐狸。耶稣说西律王像狐狸，然后圣经形容西律王说他这个人呐、啊、犹疑不定。犹疑，什么叫犹疑不定？就是两边，一下这边一下那边，一下这边一下这边。那么圣经就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啊，神不喜悦心怀二意的人。那么西律王就是这样，一方面他又很尊重司徒约翰，想要听司徒约翰的教训，他也照着去做啊，司徒约翰让他做的他也照着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最终之乐啊，他把他哥哥的妻子抢过来啊，他又去享受他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又是一个非常狂妄和骄傲的人，他又不愿意真正的像司徒约翰说的那样真正的去认罪悔改，他又不愿意。但是他两边的好处都要要啊，他又要听司徒约翰的教导，他又要享受最终之乐，他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结果这个心怀二意的人就听到耶稣的名声，他就说啊，这个人就是司徒约翰复活了。所以这有人说耶稣是司徒约翰，这其实就让我们想到西律王，也就是看到西律王就成为那种心怀二意的人的一个代表。就这样的人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他可能认得耶稣很大的一个方面啊，就像司徒约翰的那个方面，耶稣责备人的罪，耶稣让人悔改啊，耶稣说话很严厉啊，他这些看法都没有错，跟司徒约翰真的是很像，但是他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狐狸，他两样的好处都要要，他又羡慕耶稣这样的一个圣洁要想听耶稣从天上来的教导，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割舍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这样的人对耶稣的看法永远就是片面，永远就是片面。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耶稣是以利亚，以利亚呢是旧约当中的一个先知。以利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行神迹啊，以利亚行非常了不起的神迹。耶稣呢，当人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也看到耶稣也行神迹，耶稣也行非常了不起的神迹，那么这些人就说哦，这就是以利亚，这就是以利亚又来了。他们有没有完全把耶稣看错呢？也不能说完全看错，他们也是只看到一个部分。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经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求什么，就是求神迹啊。但是耶稣对他们这一点耶稣是非常非常失望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求看神迹，他们不是真正的来听从耶稣的教训，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们就是要看神迹啊。结果耶稣圣经是这样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0到22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当世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世人就想起以前那个行神迹的以利亚，然后人家都来看，都来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却责备他们，耶稣却责备，就是你们就是要看神迹就是要赐饼得饱，你看了那么多得了那么多，但是你们就是不听耶稣的教导，就是不认罪悔改。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责备的话非常的严厉和可怕，就是以后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你比那个罪恶的城市推罗西顿所受的审判更加可怕，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们也只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去认识真正的耶稣。那么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求神迹啊，就是求赐病得宝，就是来到这里要看，也来到耶稣这里要看我想看的，来到这里耶稣这里要听我想听的，就这样的一些。他们总是看到耶稣，认识耶稣的一个方面，但是无法认识耶稣的全部，所以他们会说啊，耶稣就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啊，就是以利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们也说耶稣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旧约的一个先知。耶稣耶利米最有名的就是哭泣流泪的先知啊，现在英文当中一句俗语就是形容那种情绪忧郁的人啊，就说他是耶利米哈。那么耶利米是被上帝所兴起的一个大用的一个先知。当耶利米先知看到以色列人的罪，看到以色列人背逆神，去跟外邦人在一起去拜假神偶像的时候，耶利米心里是万分的忧伤，他就哀哭，然后他就责备以色列人的罪，反复的责备啊，无论是尊贵有地位的人，还是啊平民百姓，耶利米通都责备。但是呢，以色列人是怎样对待他呢？逼迫他，驱逐他，排斥他。那么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当耶稣基督看到以色列人就是不悔改，不认罪不悔改，耶稣基督的心里忧伤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为他的同胞啊，伯大尼伯塞大，为他们心里忧伤啊。然后但是人们怎么对待耶稣的呢？就像当年怎样对待耶利米是一样的，人们逼迫他，人们排斥他啊，人们甚至污蔑耶稣。到最后我们也知道，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人们就想到，哦，就像耶利米，他也为人的罪忧伤啊，他也来责备人啊，他也是忧患之子啊。以赛亚书说耶稣是忧患之子，就像那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啊，他也受到人的逼迫和反对和敌对都很像。但是呢，这些人呢无法真正认识真的耶稣。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觉得耶稣说的有道理，他们可能认同耶稣说的一些话，他们可能甚至也同情耶稣所遭遇的这些来自于以色列人的逼迫。但是他们自己呢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真正的降服啊，他只说啊，你就是一个先知，你就像以前的先知以利亚一样，耶利米一样。所以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神。那么从耶稣这两个问题，我们看到，也从这两种答案，一种就是世人的答案，一种就是门徒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只有对和错之分，要么就是全对100分，就是彼得这样的，要么就是全错0分啊，没有什么99分，没有什么60分，没有人说哎，我答的已经接近正确了，没有的。在上帝的心中，要么你全对，要么全错，99分跟0分没有区别。所以你无论说耶稣啊，你是多么伟大，你是多么了不起，就像今天的很多很多的世人，就是很多人，确实有很多人不喜欢基督教，不喜欢基督徒，但是你要说基督，很多人还是尊敬的，对不对？很多人还是尊重耶稣的，就说哎呀，我们承认耶稣是一个好人，我们承认耶稣的教导啊，都是很好的，他是伟大的老师，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道德模范，他都承认。他就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说耶稣是伟大的先知啊，耶稣是勇敢责备罪的这样的先知，耶稣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承认。但是就像今天的世人，他们对耶稣说的这些好话在上帝那里有没有价值呢？没有价值。无论你怎样的尊敬耶稣，无论你怎样的称赞耶稣，但是你若不信靠跟从他，你不是说他是我的救主，你不是说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跟神是一样有共同生命本质。什么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所有的人是被上帝造的，那么上帝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有一样的造和生有什么不同？ 生的是有一样的生命本质，人生的就是人嘛，对不对？啊，就有一样的生命本质。我们所有的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啊，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要特别注意，上帝不是按他的形象生我们。当然，重生得救的人，圣经就换了另外一个说法了。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从圣神的灵生的，就不再说是从神的灵造的了。啊，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有神的性情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有神那样的生命本质，所以这是不一样。嗯，无论我们怎么样去称赞耶稣，像外邦人那样啊称赞耶稣，说这在上帝那里这个答案都是错误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他就是救主。他要拯救你，他就是神，你没有真正的来这样来认识信靠耶稣，那你的答案全是错误的。我们在这个周五晚上查经讨论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时候，也不是仅仅是周五晚上查经讨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跟一些慕道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很多慕道朋友对圣经的知识非常丰富的，有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惭愧，哇，我对圣经都没有他们那么熟啊，都是那样。但这是非常非常好哈，我们对圣经的知识丰富，我们有很智慧很敏锐的头脑，这都非常非常好。但是这在上帝那里呢，不加分的，真正在上帝那里被上帝所承认的，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信靠他。啊，不是说你知道多少，你说我知道99%，但上帝说那还是没有用啊，还是没有用，是我真正的认识他就是神，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基督，然后是否真正信靠跟从他。好，我们刚才看到世人的答案，其实今天的世人其实对耶稣，很多时候对耶稣也是这样的看法，尊敬他，称赞他，学习耶稣讲的话，学习耶稣讲的道讲的教训，按着耶稣，甚至按着耶稣所讲的那些去生活，去建立他的道德标准，这都很好。但是在神那里，在永生当中，这些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认识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他拯救你，把你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神一样，他与神同等，他就是神。只有当你耶稣，你这样来认识耶稣，在永恒才是有意义，在上帝那里才是被纪念。啊，我们再来看彼得是怎样回答的。主耶稣首先问门徒世人怎样看他，那么门徒告诉主耶稣世人对耶稣是怎样看的，怎样的看法。那么接下来耶稣就问门徒，你们怎么看我？所以从耶稣这个问题，我们会知道耶稣是期望他的门徒对耶稣的看法跟世人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你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人，你们是被主耶稣就是单独呼召出来的12位，跟耶稣朝夕相处2年多的时间，就你们好了，你们再说说看，你们怎么看的？啊，这时候彼得就做门徒的代表，他第一个就发言了。就说我知道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耶稣就对他说，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彼得的这个答案太重要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不知道耶稣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啊！彼得这个答案太重要啊！彼得这个答案就引出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耶稣说他要在这个真理的启示上面建立教会啊！这是教会的第一个信仰告白。我们教会在每一次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聚会结束之前哈，对不起啊，我们要聚会结束之前，我们会一起来念我们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但是教会的第一个信仰告白是什么？就是这句话，这就是教会的第一个信仰告白， 就是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句话。那么这句话，这个启示就是教会的根基。当我们看到彼得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彼得是不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人？彼得是不是第一个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不是啊。哎，那为什么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就说啊，我要建立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以前有人认出耶稣是基督，耶稣为什么就不说呢？为什么不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以前有人说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就不说呢？那为什么非要到彼得这个时候耶稣才说呢？啊，当然你会说那是上帝的旨意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其实可以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明白。所以呢，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知道创造的上帝、审判的上帝，上帝还有一个拯救的上帝哈。上帝还有很重要，上帝是启示的上帝，上帝愿意让我们来知道他，这就是上帝为什么把圣经给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从圣经来认识神。哈，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来看，虽然彼得不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认出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哎，但是彼得的这个宣告是最伟大的啊，就是当跟其他的人比起来，其他门徒他这是最伟大，那个时刻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好，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彼得之前还有哪些人说过这样的话，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耶稣是基督。啊，我们先来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施洗的那一位。啊，约翰福音1:29，啊，圣经是这样说：次日，约翰看见，这是施洗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33，这是施洗约翰他自己的表白：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哎，谁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在彼得之前，施洗约翰呢？哎，在那时候，耶稣说：“哎呀，你答对了啊！我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上面。”耶稣没有这样哈。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在约翰福音1:40-42，听见约翰的话，就是听见耶稣，对不起，听见施洗约翰刚才讲的那些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谁比彼得更先认出耶稣是基督呢？他弟弟是安德烈，是安德烈认出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也听见施洗约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毫无疑问，他知道两件事情，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亲耳听到施洗约翰这样说。第二件，他知道耶稣是基督，他说我遇见了，然后他才去把他的哥哥叫来，他对哥哥说：哎呀，我要介绍你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太了不起，他是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等的救主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他被彼得先认识，于是领他，就是安德烈领他的哥哥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在彼得之前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先认出耶稣是基督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位，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啊。当他还没有成为耶稣门徒的时候，就是拿但业。约翰福音1:48-49，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拿但业本来是很瞧不起耶稣的哈，就是小地方来的人，很瞧不起耶稣。 好了，拿单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单也第一次见耶稣他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一次见就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前段时间查考的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在那个大风浪的夜晚，耶稣在海上行走啊，这时候门徒都在船上面，这时候彼得看见耶稣走过来，彼得就要从船上跳到海里要走过去啊。彼得走了两步，看见周围风浪甚大，他就胆怯哈，他就开始往水里掉。这时候耶稣就拉住彼得，两个人就一起上了船啊。圣经是这样记载的，马太福音十四章32到33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但是谁在船上面呢？十二门徒全都在船上面，就他们都认得耶稣，并且都说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啊，都认得。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啊，你们答对了啊，我把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上面哈，都没有。为什么只是这一次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是这一次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其实彼得只是重复了以前很多人说过的话，彼得只是重复了一遍，只是这一次彼得的这个宣告如此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别人的认识，别人的信心已经开始模糊了，已经开始不是那么坚定了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施洗约翰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耶稣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亲眼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然后上帝亲自对施洗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啊，谁就是要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个。施洗约翰看到了，他就说啊，这一位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施洗约翰后来他对耶稣的这个认识怎么样？动摇了。当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就是被我刚才提到了，被希律王抓到监牢里面，马太福音十一章2至3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施洗约翰从他起初对耶稣的认识上面，他慢慢的开始动摇了，他慢慢的开始怀疑了，他不是那么坚定的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了。他以前都承认都相信的，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么相信了，所以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的那些门徒，哈，耶稣说他是从天上来的粮食，从天上降下的粮食。人若得到这样的粮食，人就永远不渴，人就永远活着。结果当时呢，有很多人要跟从耶稣，那么这些人就是刚刚经历了那五饼二鱼神迹的人，啊，耶稣刚刚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哇，当时有2-3万人哈。成年男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跟从耶稣，他们要让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让耶稣做他们的王。然后耶稣看到这么多人跟从他，耶稣却躲避他们，但是这些人锲而不舍地找到耶稣继续跟从他。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了刚才我说的那番话，耶稣说，我是天上来的粮食，你们不要为地上的粮食去劳力了哈，你们要去追求天上来的粮食。耶稣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食啊，凡得到这样粮食的人就永远不死啊。圣经接下来圣经接下来记载，接下来发生什么呢？在约翰福音6章。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问他的门徒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是在这之前的啊。约翰福音6章60节，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啊，六十一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当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人们不理解。那么首先走掉的一批，一大批，就是那些拥戴耶稣做王的人。他们本来想让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这样讲啊，这不给他们饼吃，不让他们吃饼得饱，说却说啊天上来的粮食啊，他们啊这话听不懂。这一大批人全走掉了，然后他的门徒当中很多人也都走掉了，也都走了，当然不包括那十二个哈。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接下来就：你们也要去吗？啊，你们要走吗？这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这些事情发生完了之后，耶稣接下来才问，再一次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所以第二次耶稣再问的时候，又是彼得第一个跳出来说：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要特别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其他门徒的信心都已经开始动了，他们以前都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跟从嘛。这就是安德烈为什么要带着他的哥哥彼得要来跟从耶稣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嘛。但是到后来呢，他越听到耶稣的教训，越是跟耶稣在一起朝夕相处，他发现耶稣讲的很多的话他很难接受，而耶稣的很多行事为人他很难理解。然后他这时候他的慢慢的他的信心对耶稣的认识他就开始动摇了。你看拿但业，拿但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话，拿但业他也是认出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他第一次见耶稣他就认出来了，但他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说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拿但业也沉默了。然后说：哎呀，我跟你这么久，我发现你跟我原来期望的不一样，原来我头脑中想象的神的儿子那个样子不一样，人们让你做王，你怎么不做王呢？我们都盼有一个王啊，带领我们打败罗马侵略者，重建大卫的国，你为什么不做这些呢？啊，神的儿子来就要做这些啊，你为什么不做？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沉默了。所以好，我们会看见圣经说耶稣基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了，那个时候多有退，但是里面有属灵的含义，一个方面就是身体啊离开了，还有一个呢信心退后了，信心退后，那个时候不说了啊，以前脱口而出的话那个时候就不说，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他没改变，那就是彼得。啊，彼得也不理解耶稣说天上的粮食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彼得也不理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彼得就认一件事情，就在你有永生之道啊，那我还跟从谁呢？别的事情我不理解，别的事情我不懂，不重要，但是在你有永生之道，那我就跟从你啊，我们已经信了你啊。所以彼得的信心总是坚定的，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总是不变，到这个时候啊，我说到这个时候他是一样的。当别人的信心动摇，甚至包括伟大的司徒约翰啊，凡妇人所生，耶稣说凡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司徒约翰，连司徒约翰的信心都动摇了，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还是认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彼得当耶稣刚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称啊，对不起，彼得称耶稣是主啊，主啊。那么当有些门徒离开了，人们离开了，那个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去吧。”这时候彼得还称耶稣什么？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所以彼得对耶稣的看法总是一致的。所以从当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的宣告如此的有意义呢？所以一个方面，这个宣告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理，这是真理，这个宣告正确。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真理的持守，对真理的持守。虽然当人们看见耶稣跟他以前所想象的样子不一样， 啊，人们以前可能说啊，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救世主，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认识耶稣，发现哎呀，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人们有些人就退后了，对耶稣的认识就开始慢慢模糊改变了。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能够持守，彼得说你还是基督，你还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宝贵的，这个是宝贵。所以教会的根基，一个是上帝的启示，就是启示给人，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与神同等，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真理的持守，你持守。彼得是这样。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跟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那些其他的门徒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信心火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哇，对读圣经也很火热，然后出去传福音也很火热，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就是上帝，耶稣就是主，那我当然要听他的，当然要信靠他的，都有信心很火热的时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当我们信靠耶稣之后，时间越来越久，当我们真正的来开始读圣经，特别是生命经历了一些事情你像我信耶稣之后我承认我是基督徒的身份，结果我在我以前的公司做了17年没有得到提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行政上面没有得到提升技术上面还是有发展的空间，就行政上面没有得到提升。当时跟我同期进公司的好多人在行政上面都提了很多了，但是我没有，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我的领导当时就跟我谈，就我们这只有党员才能提，你是基督徒你不能提，你或者你入党你怎么样提？后来我不行，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不到就是这样。当我以前也有困惑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耶稣，我原来想象你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象你是我只要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我是想象你是这样的我才来信你的我以前想象就是说哎呀，你会保守我在这个工作事业上面提得比别人快，所以我才来信你的我当时这样带着这样的一个愿望来信耶稣，我也是很火热的，我也是到处去传福音，我也是到处跟人家讲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我到处跟人家讲。但是后来慢慢这个话我讲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个耶稣跟我原来的期望不一样，我原来期望的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好用人，而且这个用人管用，他能力够大，我是这样来期望耶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来读圣经，真正的来跟从他，特别是当我读到耶稣说凡要做我门徒的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我就困惑了我说我跟从你，我就是不要十字架的，你怎么说我跟从你，你还要让我背十字架呢？我就困惑了，慢慢的这个话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就好像拿但业，这就好像安德烈，这就好像其他的那些门徒，那个时候他们都沉默了，他们都沉默。其实这个答案他们早都说出来过，但那个时候他们都沉默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耶稣跟我想的不一样了，耶稣跟我原来期望的不一样，我原来对弥赛亚的期望，对基督的期望，对神儿子的期望，结果我们后来发现在耶稣身上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沉默。但是感谢神，彼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沉默他的一句话导致了教会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把这些东西来放在耶稣身上，这是什么呢？这不是来敬拜独一真神上帝，这是带着很多异教拜偶像的思想来到上帝面前。人们为什么到庙里烧香磕头啊？人们为希望那个菩萨你满足我的愿望，你答应我的要求，人们才到庙里去烧香磕头。当我们把这样的想法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后来发现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说他要来听我们的话，上帝要让我们听他的话。 上帝不是说好像圣诞老人啊、我们想要什么列个条子，上帝就给我们，不是的。上帝要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放，当作活祭，交在神的手中，让上帝掌管我们的一生。上帝说，我们信靠跟从他的人，从此你不再为自己活了，你要为主而活。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的呀。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就是我信的神，你还能不能说呢？那么彼得在这个时候感谢神啊，他讲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宣告。当然耶稣说，这不是你自己说得出来的，这是神启示你说的。神一方面把这样的启示给彼得，另外一方面神也保守彼得的信心啊，一个是启示，一个是保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在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不用问，对不对？那个时候要问，门徒肯定抢着说，我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才来跟从你。那个时候门徒都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问呢？两年半之后，耶稣问，现在你们再来说我是谁？后来当彼得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要开始一个以前很少提的一个教导，就是谈到他要到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要受死，就开始来讲这样一件事情了。在这之前是没有讲的。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认识神，那么耶稣就说，那我就告诉你，神的救赎计划是这样的，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接受啊？到那个时候，彼得他那个时候就跌倒了啊、他说我承认你是基督，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无法接受你要被钉死，我无法接受啊。就是我们下一次以后的查经我们会看到那部分内容，但是在现在我们会看到，当所有的人沉默的时候，彼得没有沉默，而这些人的沉默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今天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的体现啊。你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你到处火热的传福音，理直气壮的去跟人家讲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你现在为什么你没有那个热心了？你现在为什么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同学有时候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基督徒啊？你现在为什么有时候你心里有一个吹逼啊？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哈，他们把那个福音单张、福音小册子，他们到处去分发，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心里是不敢。我想跟我的同事传福音，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说。但是你好好回想一下，你刚信耶稣时候是不是这样？你刚信耶稣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么胆怯？是不是就是这么冷？心里的这个福音的热心这么冷？那现在为什么是这样呢？现在为什么该你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该你传的时候你不传了呢？啊，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起耶稣问他门徒的那个问题，你们到现在，你们要常常想起，你们要再次捡起起初的那个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信心，你们要知道我是谁，你们现在还知不知道我是谁？在我们刚才查的圣经，耶稣问的两个问题，从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当中知道，我们明显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人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世人，一种就是真正信靠跟从耶稣的人，就是门徒。那么后一种人，彼得是他们的代表，上帝对这样的人说，你们是有福的，是有福的。那么对前一种人，我们知道那就是没有福的，那就是很悲惨的。那么在四本福音书的最后一本约翰福音记载下来说明了，就是记下耶稣基督的生平言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言行全部记载下来？然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根本记不下来啊，太多了，如果记下来整个世界都装不下。但是把这些要记下来，到底为什么呢？在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不仅仅是四本福音书的目的，这是整本圣经的目的。整本圣经旧约新约六十六卷书全部指向一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全部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主，让我们可以信靠他，可以得永生，可以得生命。就是这就是圣经的目的。感谢神，今天彼得，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彼得认出耶稣的身份，彼得两年半跟从耶稣，没有白过日子，没有白占地图，他考试答通过了。但这个问题呢，上帝总在问我们啊，你以前怎样认识神的，你现在怎样认识神，你将来怎样认识神，上帝总在问我们啊。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是个真实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伊森·艾伦，就那个家具店呐，伊森·艾伦。这个伊森·艾伦这个人呢，我们知道这个品牌基本快上百年了哈，就九十多年吧，很好的一个品牌啊，家具连锁店。然后这个创始人伊森·艾伦呢，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他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反对耶稣，就是反对耶稣，啊。甚至写了一本书，就是质疑耶稣的神性，就是耶稣你到底是不是上帝。他写了一本书来反对耶稣是上帝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 Alan 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的。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就从小在爸爸妈妈这个夹缝当中长大啊，他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是总是给女儿传福音啊，然后为她的丈夫为女儿祷告。然后她的爸爸呢就总是跟女儿讲，不要信你妈妈那一套啊，都是胡说的，耶稣哪是上帝啊，没有那些事情。这个女儿就在这个夹缝当中长大。但是后来呢，她的妈妈就去世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妈妈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女儿当然就跟着她爸爸了。后来不幸的事情呢，就临到这个小女儿身上。后来她就得了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呐，治不了，病得很重啊。当时人们就说，因为这个小女孩太可爱了，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当时人们就说，听到这个小女孩得了肺结核，就是最坚硬的石头心也会流出眼泪，因为这个小女孩太可爱。啊，当然了，在这个里所有人当中最痛苦的就是父亲了，就是伊森·艾伦，就是艾伦。那有一天呢，这个艾伦走到女儿的房间，坐在女儿的床边，拉住女儿的手，女儿就看着父亲的眼睛就说，爸爸，我知道我就要死了。艾伦就说，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就说，哎呀，我的孩子啊，春天就要来了，花就开了，你苍白的脸也会红润起来，你会好的。后来小女孩就说，不会的啊，不会的，就今天医生来了，我感觉我已经靠近坟墓了，我让医生告诉我病情的真相，我告诉医生就是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我要做一些准备，所以医生啊，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要做出准备啊。后来医生就诚实地告诉他，这个小女儿就说哈，医生诚实地告诉我的病是不可能治好了，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女儿接下来就对父亲说，爸爸，我死了之后请求你将我埋在妈妈坟墓的旁边，就像妈妈生前期望的那样。爸爸，你总是反对妈妈的信仰，但是妈妈总是告诉我，主耶稣是我们所有人唯一的救主，他为了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妈妈总是为爸爸你也为我祷告，希望我们可以有一天信靠耶稣，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妈妈一样在天堂的荣耀里见到耶稣了。啊，想到这里呢，这小女孩的眼睛就是用一种绝望的眼光就看着她父亲的眼睛。小女孩就说，她说，爸爸呀，我现在害怕极了。 我不能一个人孤独地进入死亡，就爸爸你告诉我，爸爸你告诉我，你跟妈妈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我是应该像你教我的那样去反对耶稣呢，还是我应该像妈妈那样去相信耶稣？后来听到这里，父亲艾伦的心那都要碎了啊！从这个顽固的老兵心里发出最真诚的声音，艾伦流着泪对他的女儿说，就说信靠你妈妈所信的耶稣吧，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也会信靠这一位耶稣，跟从你和你妈妈去到那荣耀的天堂去见到耶稣。后来当艾伦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原来是挂满泪水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小女儿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微笑，然后很快小女儿就去世了。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在上帝的眼中，在我们人的眼中，哇，人有好多种，但上帝的眼中人只有两种，一个就是你认识神，一个就是你不认识神，你不信靠他。无论你说哎呀，我认识耶稣，耶稣是伟大的老师，伟大的道德模范，伟大的先知，这些没有用。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是不是真的耶稣认识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当你真正的认识他，你一定信靠他，你一定爱他。耶稣质问他的门徒，问这个也是在问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对他的看法怎样。每个人我们可能一生都在逃避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结局。我们最后再一起来读这一句经文，约翰福音20章31节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上帝的灵啊，圣灵怎样的启示啊，使徒彼得怎样保守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保守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也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识圣经中启示出来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信靠他，让我们跟从他，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出来上帝那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接受这样的爱，主啊，让我们也来跟从他。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